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我是于心田，你这周过得还好吗？亲爱的无限家人们平安，今天是美好的星期六啊，不知道你现在是在悠闲地吃着晚饭，还是在准备晚饭，忙碌中偷得片刻安静呢？无论你在哪里，在做什么，谢谢你打开了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谢谢你在这个周末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愿这段时间不只是心田的声音陪伴，而是呢我们在灵里的鼓励，还有呢安慰，让我们一起在主里能够得着更新，得着力量，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哎，说起这个吃晚饭呢，我想呢也许有一些听众家人是已经吃过晚饭了，吃完晚饭了，那要不要来点儿甜点呢？今天我最近呢就发现自己开始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是习惯呢，就是呢吃完晚饭以后啊，我得准备一点的饭后甜点啊，不是那种什么蛋糕发糕啊还有甜汤的这么大阵仗的来准备啊，而是呢就是一杯微甜的椰子水，或者是两块的小饼干。因为呢总是觉得吃完咸的东西啊要来点儿甜的，当然啊这不一定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呢我在想怎么样帮助自己可以健康的转换一个口味呢。还真的是有这么一个甜食啊，那就是巧克力啦。顺带一提呢，今天9月13号啊是国际巧克力节哦。这个节日的目的呢是让大家一起来了解巧克力的历史，并且呢享受吃巧克力的乐趣，一点的小小的关于巧克力的科普带给大家。巧克力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大约是4000年前，中美洲的奥尔梅克人，也就是现在生活在墨西哥一带的人，开始呢使用可可豆制作巧克力饮品。这些饮品呢在当时来说啊是非常的珍贵，通常呢是用在一些重要的仪式，或者是用作药物来使用的。后来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呢也开始种植可可豆，并且呢用可可豆作为交易的货币。对玛雅人来说啊，巧克力被称为是神的饮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到了16世纪左右呢，巧克力就传到了欧洲，但最初西班牙人呢把这个秘密藏了起来，后来巧克力才在欧洲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制作固体的巧克力，让巧克力呢变得更容易取得，不再只是富人或者是皇室的享受了。我们现在呢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一块的巧克力，所以呢很想问一下有没有喜欢吃巧克力的听众家人呢？我知道呢我们电台有好几位的老师呢是挺喜欢吃巧克力的，很喜欢呢用巧克力来补充自己的能量。我想呢不喜欢甜食的听众家人也许就会不喜欢巧克力，不过呢吃巧克力啊，尤其呢是高可可含量的黑巧克力，对身体确实是有不少的好处。只要吃得对吃得巧，吃巧克力呢是好的。那么经过一些科学的研究呢，黑巧克力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益处呢？首先是抗氧化力强，黑巧克力呢含有黄酮类、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物，可以呢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 还有可以护心降血压，其中的黄烷醇能够促进血管的扩张，改善血液的循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再说一个吧，就是可以提高我们脑力还有情绪。可可成分呢，能够增加脑部血流，改善记忆力还有专注力，还能够呢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人心情愉快。看来这个秋天呢，应该要吃点黑巧克力了。还可以呢稳定血糖与减少食欲。黑巧克力属于 DGI 的食物。什么是 DGI 呢？就说明啊，有助于呢控制血糖的波动，而且呢提升饱足感，有利于体重的管理。如果想知道多一些关于 GI 的食物的话呢，要推荐你可以收听我和文慧老师呢明天的健康码起来。好的，那吃黑巧克力呢还可以保护皮肤哦，某一些的成分呢能够改善皮肤血流，增加含水量，甚至呢具备一定的抗紫外线的能力。吃黑巧克力呢实在是有好多的益处啊，对我们的身体。不过呢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选择 70% 以上的可可含量的黑巧克力，这样呢糖分就比较低，营养价值高。还有啊，每天的摄取量呢要控制在20到30克，避免过度摄取热量了。再来呢，就是如果是胃食道逆流、肾脏病患者或者是小孩子呢，应该要谨慎的来食用黑巧克力。我们呢一直都在强调黑巧克力的好处。那你说我喜欢吃甜的，市面上的白巧克力或者是牛奶巧克力行不行啊？当然还是有一点的帮助的。可是呢这一类型的巧克力它的糖分高，可可含量低，那么对我们的益处呢也会相对的减少。简单的来说呢，黑巧克力是甜食界的健康小尖兵，但是也不能放纵吃的太多。想吃的安心又健康呢，记得要挑对种类，掌握分量。但要说到我们属灵上的健康建造呢，那一定是来自于神的话语，而且吃得多并且消化得好，内化得到，是绝对是棒棒的。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诗篇导读，来吃灵粮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5篇8-11节。
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纪念他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们应得的产业。
更美的家乡。整个以色列的故事都开始于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向神所指示的地方。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曾经吾尔城的王子硬生生地活成了浪迹天涯的游牧部落。但是离开坚固城墙的保障并非是出于他的勇敢，住在脆弱的帐篷中也并非源于他强大的自信，这乃是因为神应许他一个更美的家乡，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有根基的城。而就在这样的信心和盼望中，两个仿佛已死的人一路走下来，竟然神迹般地走出了一个民族，又走出了一个国家，最终成为多国的父。诗人在回顾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时，着重强调神必将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这一应许， 因为这正是亚伯拉罕离开并且前行的动力所在，也是他在漂泊等候时的盼望和安慰。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而我们所盼望的却不是那看得见的今世暂时璀璨的荣华，乃是盼望有意居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因此我们即使落入百般的试炼中，仍会存心忍耐等候。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是何等的喜乐，又是何等的安慰，因为我们热切的盼望等候我们天上的主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并且满心的相信，若我们的主预备好了地方，必会再接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家乡。那时你必亲自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你也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使我们在你永恒的荣光中享受你所赐永远的安息。主啊，愿这盼望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喜乐，也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力量，使我们不再顾左盼右，乃是朝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标杆向前直奔，直到我们得着你所赐的公义冠冕。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天上的家乡。 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嘞。
你好哎、欸。
你好，刘姊妹。
文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文慧姐，好亲切啊。
罗弟兄好。
我新田老师好。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求主跟我们常常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05，排除万难要敬拜。向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今天继续分享体重几乎达到500磅的小林弟兄的生命见证。小林弟兄自从可以上到小杰宣教师的无障碍教会参加敬拜，和我们的商建团契得到接纳以后，让他更积极参与教会生活了。他连续几个月都参加我们的商建团契，而且每一个主日都到教会出席崇拜呢。记得有一个主日，在我们福音机构里，小杰宣教师和他们的志工弟兄姊妹们到我们的福音机构崇拜服事。小杰宣教师拿着量度用的塑料尺，在量度我们福音机构大厦升降机和升降机大堂的空间，还有我们的大门口的宽度。原来他为的是要探讨小林出席我们福音机构主日崇拜的可能性，看看到底他那一台胜在500磅体重的电动轮椅能不能够进到我们的福音机构出席崇拜。其实之前小林告诉过我们，他曾经开动着轮椅走到我们的楼下，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进来，因为他没有信心这样庞大的身躯和轮椅可以进到我们的大厦升降机和大门口，所以他就离开了。其实我们的福音机构终极的服事目标，就是让残疾弟兄姊妹可以得到不同地区的教会的接纳，在教会安家落户，得到牧养，成为教会的家人，生根建造。而思想到小林既然已经得到教会的接纳，可以参与教会的崇拜，为了他的安全，我们也就没有特别要求他出席福音机构的主日崇拜了。然而小林弟兄还是想试试来到我们福音机构和残疾弟兄姊妹一起崇拜，而小杰宣教师就和志工弟兄姊妹们助他一臂之力，除了帮忙量度计算空间，确定进入福音机构的可能性以外，为了确保小林弟兄路上的安全，刚过去的主日崇拜之前还安排了一位他们教会的志工弟兄小辉陪伴他同行，以便在路上一些比较危险的位置 例如过马路、拐弯、上下斜坡、人多拥挤的地方等等，给他一些协助。得到小辉弟兄的协助，小林真的来到了我们的福音机构了。当他们两人来到福音机构的时候，看得出来他们好像历尽千辛万苦的状态，一脸大汗。因为路途艰辛，他们来到的时候崇拜已经开始了。当天我带领敬拜，我只能遥遥地给小林弟兄举起一双拇指，给他肯定和赞赏。小林一脸信心和满足的表情，也举起拇指回答我。感谢主，也感谢教会弟兄姊妹的协助，让小林可以异常在福音机构参与商建崇拜的心愿。崇拜以后，我们的焦点都聚集到小林的身上，大家问候关怀他在路途上的状况，对答当中感受到小林经历艰难但是心里安慰满足的心情。同行的小辉弟兄告诉我们，路途上也真的捏一把冷汗，因为但凡上下斜坡拐弯都很可能有翻车的危险，如果翻车了，小林可能会受到重创了。小林这一次出席我们福音机构的崇拜，还有一段小插曲。为了让小林外出活动和参与教会生活的时候，他那受伤肿胀的双腿可以遮盖的好一些。先前我一直思考着可不可以为他量身定造一块合身凉爽的布。我甚至已经联系到一个专门为残疾人士缝制衣物的机构，我们已经洽谈到一定程度了。这一次小林来到福音机构出席崇拜，刚好可以让我们为他量身，以便为他缝制一块遮盖的布。但是原来小林身上已经有一块质量舒适的新布了，是教会的弟兄为他订购的，而且订购了两块让他可以替换。我们实在为教会对小林那一份爱心体贴而感动，也为小林得到教会牧者弟兄姊妹的爱心接待关顾而感恩。诗篇84篇5-6节，诗人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诗人说，心中向往与神同在的人，走上神所指示的道路，以神为生命的向导而遵从的，变为有福。就算他们要经过干燥不毛之地，也觉得甘地变成了水泉绿洲，不会感到饥渴和疲劳，反而越走越有劲儿。就算旅途中有心情低谷，但是经过了夏天的干旱，还是能够得到上帝降下的秋雨滋润心田。
主耶和华，我必靠着你力量的福，我最近
人生的道路也一样，难免会有困苦孤独，但是却伴随着上帝的大能与恩典。就像小林弟兄，虽然他经历了病患残疾的苦难，但是当他信主以后，投入了信仰生活，就得到了关爱。他为了出席商建崇拜，不屈服于路上的艰难，就得到教会牧者弟兄姊妹的爱心协助，最终可以得偿所愿，享受到共荣的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和干旱， 你向往诗篇里面的这种生命吗？愿主赐给你像小林弟兄一样的一颗渴慕敬拜的心，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享受与主同行的甘甜恩福。
主耶和华，我必靠着你力量的福，我虽经过流泪谷，你是他为全人之地，甘满秋雨之
诗篇八十四篇五至六节，诗人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很开心今天听到祝灵传道继续分享小林弟兄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小林弟兄的最新情况。最感恩和喜悦的是，小林弟兄积极参与教会生活，而且呢，他是满足的，是感受到被接纳的。虽然在去教会崇拜的过程，路途是艰辛的，但是从小林弟兄的一路上的经历呢，很深刻地体会到，当我们选择走在神的路上，并不是代表一切就会变得容易，反而有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但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是孤单地去面对了。神的恩典绝对不止在言语之间，而是他实际的同在，他的供应，他的安慰，还有他差派来的帮助者。就像是小林弟兄的故事，即使他的身体有极大的限制，但他心里却有一个渴望，就是敬拜神。这一份的渴望让他不顾艰难，愿意多走一步，而神就透过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准备来的路，与他同行的人，甚至呢细心的为他预备遮盖的布料，这些点点滴滴啊，都是神的恩典 活现出来的，所以很想和收听节目的你说，无论你现在是在病床上，是在低谷中，是在迷惘中，甚至是在破碎的关系或者是经济的压力中，只要你愿意转向神，他就会开始动工。他可能不会立刻的改变你所在的环境，但是他会改变你的心境，让你在暴风雨的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稳。神的恩典会透过一句话、一个拥抱、一场敬拜、一位同行者，慢慢的来抚平我们的伤口，坚固我们的脚步。回头你就会发现，原本看似不可能的路，竟然就一步一步的靠着神的恩典走过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不要放弃，你不是孤单的旅人，你是被神亲自牵着手，一步一步走过流泪谷的人。而这一条路会因为神的同在变成佳美之地，让我们一起和神走花路吧。今天谢谢祝灵传道的分享，我期待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来留言板留言，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不要忘记，祝灵传道也会回复您在留言板当中的留言哦。
在你心灵，一切忧虑主耶稣一听见，他都知道。
弟兄姊妹们，有时候陷于病患软弱困境当中，身心灵都会乏力，就连斗志也给磨灭了，变得消极被动，久而久之甚至会认命，感觉自己都没救了，就看着事情恶化下去，任由自己衰残下去，事情自然也就如我们所想象的衰败了。
我能带明天，
但是如果我们不沮丧不放弃，用信心靠着主力争上游，相信主必会按着他的旨意成就我们心中所想所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相信，我们尽己所能，上帝会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大能。让我们一起力争上游，不要放弃。
紧紧抓住他，就会有希望，
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啊，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计划劳逸结合，努力服侍，也不要忘记锻炼身体，因为我知道天父喜悦我的服侍，也喜悦我善待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健康。
别放弃啊，那千万别放弃，那路还是继续要走下去的。当你走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还是有路可走，上帝会为我们开路。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你好，老师。
哎，喂，你好。哦，您是曹弟兄是吧？
对对对。
是什么契机呢，让您重新跟我们联络的？
是因为我的妻子，因为她常年都有癫痫病。 因为我也十分的谢谢你们能够常年都为我妻子和我带到。
是，
因为他每个月都要犯病。
嗯，
如果我在家照顾住他的话，他的身体就不会受伤。如果我照顾不住他，他就像前年我赞美神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开口唱赞美诗的时候，但是没有唱全，因为我妻子她说你这唱的什么猫叫吗，后来就打断了，打断我就不再有神的带领，我就没有唱完。我妻子她说我唱的是猫叫，也可以说是间接的亵渎了神了。前年的时候她在厕所摔倒的时候把前面的门牙上门牙都摔得掉了。之所以我们的神可真是轻慢不得的，之所以我们说话想什么都得谨慎，可不能得罪神。我和我妻子她是算是第一次的婚姻，我呢算是第二次的婚姻。第一个女人呢她也不信主，就可以说是遭遇了骗婚了。后来我和我的这个妻子是在2011年认识的，也是神的带领走到了一起。2012年里的结婚证，2013年教会里举办的婚礼，她是信主的。每个月都要犯病，他那个癫痫药容易上火，就容易狂躁，不吃呢更不行，一天都会发作十几次。我就是在家里全职的服侍他。
弟兄您也很不容易啊，那您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妻子也在您的旁边吗？
他还不能听到陌生人的电话，一听到他那个心脏不好，他就会心跳加快。他只能在床上躺着。
他在床上躺着是因为他这个癫痫的问题，还是说其实他就是没什么动力呢，可能心灵也软弱？
我只是让他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听到陌生人的电话，听到我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或者是突然来一个陌生人的话，他那个心脏就受不了，心慌害怕的不行。
所以您之前带他去检查，除了癫痫，心脏也有一些不舒服，对不对？
是的，因为他的心率一分钟要跳到130次。
哇，很厉害耶。所以
对，是的，他每天都要早晚喝那个贝塔洛克，超过那个时间心跳就加速了，加速了之后一发愣癫痫就发作了。所以每天都得看他的眼神，看他的脸色，来照顾他。只要我妻子难受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会发电邮给你们。
那
你们每次都不嫌麻烦的时候，不嫌那个我啰嗦的时候，每次都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真的谢谢你们。
也谢谢您是信任我们，让我们成为您的代祷的同伴呢、我想请问，就是您和妻子现在有没有再回到教会里头呢？
是回到教会里了，但是呢、我就是想问一下，
是
现在是否还有人可以唱灵歌呢？
您所说的灵歌的意思是
就是整首诗歌都是那个神的带领唱出来的。
那这个是您自己，就是您是唱灵歌的本人吗？还是说您听到其他
的？是
的，
是的，我就是唱灵歌的本人。
是。
因为我每次录好，我觉得好的、最好的，就会和你们电台的家人分享。虽然我有这个诗歌的恩赐有将近30年了，但是我没有为主做过光，也没有为主做过盐，说来也很惭愧。1998年的时候，我就和神祷告说：“我说神呐、你说我这说话也捉嘴笨舌，脑袋也记不住别人写的那个歌谱，我能不能唱？你带领我唱的那些诗歌呢？”在1999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神就赐予我这个恩赐，但是我只能在没人的时候我哼唱哼唱，但是我从来不敢在有人的时候唱。因为我一看见人我就紧张的发慌的不行，我就唱不出来。我父亲、我伯父还有我姑姑呢也是信主的，还有我们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姊妹，按道理说也是信主的，但是呢给他们发了，发的少呢他们是说啊、你这不够听，发的多呢 因为我全年都在家里照顾我的妻子嘛，也没时间出去给别人传福音啊，做见证啊。他们又说，哦，你这是只是会说，听不出来还不假的吗？
嗯，
啊，我现在最近这一个多星期也没有给他们发，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都是很多问题，
嗯，
妒忌的不行，不和他们分享，他们又好像觉得我好高傲，
嗯，
但是我这个人，如果从外表看，我又驼背，眼睛度数又高，根本看不出来我有什么高傲之处，
嗯，但是。我想弟兄您也知道啊，您也听过很多，就是耶和华看人是看他的内心，不是看他的外表。
是的是的。
是。所以您这么说呢，我就也很想关心您现在的教会的生活。其实你们现在是固定的回到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团契啊，去做礼拜呀、啊。是这样吗？就是回到教会当中。
是的是的。
那你们是团契的形式对不对？
说是团契，但是人与人之间也不是那么和气。
嗯，是。你们多少人呐、啊、团契里面？
200人左右。
那您在这200多人的弟兄姊妹之间，有没有一些是关系很亲密的、很亲近的，就是常常互相联系啊，然后一起祷告啊，一起来读圣经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很亲密的弟兄姊妹呢？
没有，一个也没有。
明白。
因为以前老师啊，以前我没有诗歌的恩赐显露出来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都是有钱的开着车，没钱的或者是骑的自行车、电动车的。都是那种先贫爱富的。我呢去年把这个诗歌恩赐和他们亮相的时候呢，他们又好像第一开始就像那个明星进会场的时候，哎呀那样的那种前拥后挤的时候。后来我那个伯父说，因为他在我们教会当那个长老嘛，他就说我这个人好像唱的不对的了。他一说呢，又有很多人嫌弃我，可以说是一大半人都感觉我很另类，就像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就像我妻子一样抽风了，哦，癫痫发作了，或者是他感觉我这个思想不对劲了，可多人都离开我，就说我，所以我就想问您，我给你们发的这个诗歌是不是重生来的，还是我从这个邪灵来的呢？因为我们村里的人都觉得我这个文化呀是6年级、小学6年级、而且呢追求呢也就是听听良友电台，也没有去过那些培训班好好的服侍神听神的话语，他们就嫌我，哎呀你这文化也没有，追求神也不多，怎么会有恩赐呢？是不是这个邪灵附上了？所以就连我的家人都很排挤我，我说给他们发一些诗歌吧，哎呀不要发不要发，你这个人都不对劲了、所以我都受我家人的排挤，我和我妻子都是很另类的，出去都是人们都是用另类的眼神来看我们，真的我都、
是。所以弟兄您自己心里头就也难过啦，因为有这样的目光。
是的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你心中也充满了疑问，就是不理解为什么。
是啊。
我就这样唱诗歌啊，我就这样敬拜神，为什么会引来其他人的这种异样的目光？而且当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又没有很真诚的一个交流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知道他的想法，所以呢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担心，然后也有很多的受伤，是这样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明白明白。首先呢弟兄，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喜欢敬拜赞美，你喜欢诗歌的话呢，你一定知道迦南诗歌对不对？
是的，
是
听说过。
迦南诗歌的创办人，他是小敏姊妹， 然后呢，他本身呢也是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他的家境也比较清寒，教育程度呢也不高，他就读到这个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因为他患了病，所以就辍学。他也从来都没有受过任何的音乐的训练，装备都没有。他也不识乐谱，但是呢，他就在家人的带领之下呢，就信主啦，开始参与聚会，然后就创办了这个迦南诗歌啦。然后呢，你就可以听到他很多的诗歌，也很多弟兄姊妹借着他诗歌敬拜神，也得着很多的安慰。你知道，就是这位小敏姊妹，她就是这样的，借着诗歌敬拜神，然后你也看见上帝在她身上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想告诉弟兄的是，你要很清楚你自己敬拜的目的是什么，对象是谁。
我以前和神求的就是，我要用诗歌来传扬神的名，来荣耀神的名。我现在也唱了，有普通话版本的，也唱了1400多首。只要有神的带领，一天都能唱4-5首至少。每次先和神沟通，先和神祷告，祷告了然后就唱出来了。
是，您是录音对不对？
先用那个手机录好之后，我再靠着神的带领把那个歌词从那个歌曲中选出来，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就把那个歌词再听出来，然后再抄，然后再分享给家人。
所以您自己，
因为每天我都不知道我要唱怎样的诗歌来赞美主，我要靠着神预备我的心灵，让我的身体心灵都是如此的清洁，才能荣耀神了，才能赞美出来了。
所以听到弟兄您这么说，我想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呢很困难，因为我们毕竟呢都是生活在一个人群的世界里头，就是我们周围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想法，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因为我听见您刚刚的分享，您唱诗歌，您创作诗歌去赞美，其实您是用心灵跟诚实，而且您也说您祷告，您的对象就是向着神的，您这向着神来唱这些的诗歌，也从神从圣灵当中领受了这样的一些赞美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想，你说让您不要去在乎那些声音，很难做到哈，我们人都真的很难做到。但是我也求神来医治，来安慰你，透过诗歌，或者是透过你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修复。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跟人的关系有隔阂啊，就是或者是有误解，各方面不一定是从单一的事件哦，你给我发一个诗歌，或者你跟我分享什么，他对那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有意见，就是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可能
是
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事情引发的一个可能中间有一些误解，然后有隔阂。
是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然后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如果谈起人跟人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单纯因为你想问就是唱灵歌去敬拜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如果我们单纯聚焦在这个问题，那我当然觉得我是继续鼓励弟兄您想敬拜想赞美神的话，当然要唱出来，因为上帝耶和华他是值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的。
是的，
所以也不要压抑自己这种敬拜赞美的一个灵感，就是想这么做的话就做出来。但是至于你说要不要跟别人分享这个，其实我也求神求圣灵在你心中带领你。我想我们很多的意念，很多的灵感，只要我们倚靠神，只要我们相信他，信靠他，所有的都是出自于神的。所以如果你今天问我 我就是心里头有好多的灵感，我有好多的诗歌，好多的感受，我想唱给神听，我想要敬拜神，我要借着这种方式，我要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这是出自于弟兄你渴慕神，因为上帝的爱太好了，太美了，你要来赞美他，这个是完全没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刚弟兄你也提到说，啊，当我跟人分享的时候，可能因为啊，我自身也有一些的问题啊，可能就是弟兄姊妹或者是亲戚之间，哎，对我又不是很鼓励，就是好像有点哎，嗯，觉得嗯，这个他可以敬拜赞美吗？嗯，我不认为人是可以这样的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或者是他这样去敬拜赞美神是否合宜。因为人不能够去判断人，哦，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是。所以，如果是关乎于就是你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啊，跟其他的家人之间的一个沟通交流的问题，就是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曹弟兄，我不晓得我这样跟你聊天有没有让您的心比较宽一点。我感觉你可能跟我聊天
宽了一些了，宽了一些了，
嗯嗯，
但是我希望我下周五再给您打电话，如果有空也是神带领的话，
嗯，
我下周五再和您说好吗？
好好好，我也很愿意继续的来了解您，认识您，希望我们在主里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也许有些坎儿，但是我们就彼此守望。我记住您了，曹弟兄，我为您祷告。
那个老师，
好，
能不能发电邮发诗歌，你们是不是能够接收到呢？因为什么，我每天都唱着的，就像我今年7月17号很感动我，让我唱出来那个每天的经历，
嗯，
都是有意义的。
是，
我相信神让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所遇到的人和事物，都是有他的美意的，都是让我们的灵性真正的有所成长的。
感谢赞美主。好，那弟兄您尽管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也听听。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愿神赐福您跟您的家庭。
嗯，
为您祷告啊，曹弟兄。
好的好的，
好，我们之后再见。
嗯，好的好的。
祝我愿淡淡的胸求于你，祝我愿深深的爱着你，你让我们每天的经历都有意义，求你让我们淡淡寻求你，我的神啊，我愿一生一世歌唱你，你是荣耀全能的上帝，哦，愿我的心灵和身体属于你，一心承受你到底，终身侍奉你。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Just sing a song.
Oh, 我是钢琴手人，
我想唱一首歌给你听，用我所有的梦和所有的热情。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等你来电。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亲爱的主内家人，如果您有见证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需要我们代祷的话呢，欢迎告诉我们，请联系我们，透过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每一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打电话到关怀热线和我们直接聊聊，还可以在《无限飞行号》的专属留言板留言哦。留言板的当中呢，有两位的姊妹呢，心田希望特别的来纪念。一位是西福月，因为呢知道她的皮肤加重了许多，有红肿伴随疼痛。还有小静，她说最近呢很想去运动，跑步或者是打球，要下定决心啦。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两位的姊妹。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特别为到西福月姊妹向你呼求，她长期受到皮肤问题的困扰，尤其是秋天更加的加重了。主啊，求你亲自触摸她的皮肤，减轻她的痛楚，赐下医治和平安，愿你的恩手覆盖她，使她在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安然入睡，在每一个清早都能够感受到你新鲜的恩典。我们也为小静姊妹来祷告，求主帮助姊妹下定决心，并且是有动力的起来运动。主啊，求你加添她力量，让她在繁忙的工作中仍能够有安稳的休息，在教学当中有智慧和喜乐。愿她的身体是因你得着更新。我们也为所有收听无限飞行号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每一位家人的需要，无论是身体上的疼痛，心灵上的忧伤，或者是生活上的压力，又或是信仰上的挣扎，求你亲自的临到每一位家人，用你的话语鼓励他，用你的爱充满他，用你的能力来复辟他。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历到你真实的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们明天见。